他可能就会叫 AI 帮他选一个名字
哦，对，蜜桃成熟
是这类的
粉红诱惑
蜜桃仙子。OK，
戴上耳机，开启声音，给你聆听新世界，一周听五天，天天新单元，夜夜听不完 ，Podcast 周一约。
Hello， 欢迎大家来到卡卡城咖啡吧，我是宁晨，
我是木板。
上一集呢，我们就是兴高采烈、兴致勃勃的在跟大家分享了，就是宁晨跟木卡老板我们去庄园产区的这个一个心得啊。上礼拜我们其实聊得有点意犹未尽啊，对不对？
是是，
对。那这礼拜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其实应该本来这个企划应该是要放在第一集的。但是因为我们上礼拜太想聊庄园这件事了，所以我们第二集我们再来聊一下，就是说因为过完年了嘛，虽然说过了是农历年啦，
对，
不过因为就是一个新的年度的开始，现在就是2024的2月份，那我们这一集呢就想说来聊一聊2024在咖啡这个产业上会不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发展跟趋势。老板，就你一个从业人员的角度来看啊，有没有什么
对
觉得就是是2024年我们可能就会马上可以看得到的现象或趋势？
哦，这个其实蛮现实的，
欸，
状态已经在浮现了。
比如说
可能以前大家自家烘焙业者，我觉得开始有一些减少的当中。
真的吗？
对，我觉得啦，开始有些减少的当中，这种小型工作室可能会比以前在当初的起始点会不太一样。
什么意思？
就是说可能这样讲会可能会得罪很多人哦，就是说我觉得啦，就是大家现在因为资讯更透明，但是
对
我认为资讯更混乱。在这个整理或是学习的当中里面，因为现在第一个烘焙器材越来越简单可以得到，
嗯，
例如说可能会比以前更简单的用更少的资金获得一个烘焙的器材，所以在烘焙的上面呢，可能就会有一些练习的豆子进到市场上来。
哦，你的意思是有点像是说因为居家烘焙进入了门槛可能会变低一点点，因为机台更多或是更便宜。
对，
但是换个方式来讲的话，就是在自烘店家的水准可能就是也会更参差不齐这样子。
对，他的那个水平会有点以前就有点落差了。 OK，
嗯，
那现在可能他的落差感会有点更大，所以我觉得这部分会有一个风险。这是我觉得在去年年底的时候我就很想讲，对，去年年底的时候我就在咖啡展上面我就发现了一个状况，因为我想有很多可能已经准备退休的，因为这些年真的，例如说我们五年前听到什么大退潮嘛，对不对？那接下来真的是大退潮的进行式，所以这些人可能会进入到某一些第二春。OK，
对，对，确实。
那这些第二春的状态来说，他们可能会选择，有人可能会去玩茶啦，有可能会玩酒啦，有可能会去玩摄影啦，有可能会去旅行啦，有可能就会大家都在玩咖啡，那我也喝咖啡这么久
了，
我就投入了。OK， 好
，OK。
那对他们来说，有一台设备，他们的退休金其实是很简单可以负担的一件事情。OK， 对，如果是这样的前提之下的话，我认为在这个差异会更大。OK， 这是第一个，我认为在设备上，烘焙设备上面的一个我的想象啦，就是可能在采买的时候大家可能还要再更加的谨慎。对，因为我觉得现在豆子很贵了。
OK， 可是这样子听起来不是应该是自烘的人数会越来越多吗？但是因为老板一开始是说是会变少，
应该这样讲，前面的人可能已经死在沙滩上了，因为 前一阵子、你知道现在倒店的很多，关闭的超多的，对，就是前一阵子有撑过疫情但是没有撑过通膨的，这一波先垮了，OK， 先垮了。但是一定有人进入 然后也有人退出嘛，所以在这两个中间的落差值就会，我觉得就拉得更开，因为以前可能它的落差值没有那么开，对，落差值可能没有那么开，那这样的一个大环境之下的冲击，我觉得在这个产业里面，起起伏伏的状态，我觉得有一些增长的看见，对
，OK， 对，我大概了解老板的意思，就是因为进入的门槛变低，所以会有更多的人来投入做这件事情。
对，
但是他们能不能够在这个市场存活下来，其实是反而是更挑战的。
对对，我认为是更挑战的。
对，因为确实现在消费者其实我觉得也越来越精明了啦，就是不管是在充足端或者是在品鉴感官，我觉得消费者现在确实对于品质要求也会越来越高，所以可能有一些以前是玩票性质的，他们如果说没有与时俱进的去提升自己的在这方面的专业的话，那可能也会更容易被消费者给发现这样子。
我觉得这会耶，因为我自己是从业人员嘛，那就会看到有一些采购的趋势，就是消费的趋势，然后就可以看得到，哇，大家，我上一个基础款，那可能比较不会被买单这件事情，
哦，已经满足不了了。
对，就是说，大家在选择的上面会越来越，清楚他们要的是什么东西。OK，
的确，
甚至我得说一件事情是，前几天我们大家都在聊。特殊处理法 OK 风味明确的这一块我觉得今年也会受到蛮大的挑战，是大家会不会再继续买单这件事情。
你说对于特殊处理法这种比较特殊的
风味的，对，例如说可能
审美上也许会在改变，
对，或者例如说可能喝上去有一个很明确的草莓啦，或者喝上去是很明确的百香果啦，这种的东西或者是喝上去可能是一种很明确的什么东西，在前几年很红嘛，
对
对，就是有点类似 infuse 这样子的，但是他们就是比较天然的浸渍法的这种产品。OK， 就是这种的产品，它到底会不会持续的受到青睐这件事情？对，这个我觉得在今年也会有一个端倪可以看到，因为我自己在上架这些产品的时候，其实是可以看得到这样的趋势，就是现在很像传统处理法哦，水洗、日晒、密处理这一块又回到这一块上面
兴起了。
对，又回到这一块上面来，所以我个人觉得也是蛮特别的，就是说市场上面我认为在这样的风味选择上，它可能会走向更大的两极化。很喜欢明确味道的他就会
对
不会再去喝传统的这种咖啡。对，或者是很喜欢传统型的这种比较清爽类的啊，发酵感比较没那么严重的，或者是大家觉得说，这样的风味太明确，风味对他们来说是不自然的，他们说，那我干脆就去喝水蜜桃汁就好啦的这一类的、
哦、
，OK， 好，这一类的消费者他可能就也再也不会去碰这个特殊处理法的这一块、okay ，因为以前可能会有中间值嘛，对不对？好，大家尝鲜呐、啊，这几年大家尝鲜啦，哈，
尝了差不多了，
对。我觉得长的差不多了，
这感觉就还蛮像，比如说像音乐家系列好了，我觉得这个应该他应该也红个四五年有了吧，
有啊有啊有啊，
对不对、
啊、
那也许现在消费者在经过了这么长一段时间已经会也会开始觉得说，对，这个东西很惊艳，但是这个经验也热度也差不多了，所以有可能大家反而又想再回过头去追求比较原始处理法的这些风土的风味。
是这部分其实我还蛮有感触的哦，就是因为我们会进音乐家系列的豆子嘛，但是这一个系列的豆子我个人今年在走货的上面它就比较跟往年比起来就比较缓慢一些，
热度有下降了。
我觉得那个有下降的程度大概是下了一个楼梯或两个楼梯这样的感觉。
哦，所以是差蛮多的。
对，我不能说它是断头式下降。对，但是我认为它是有一点这个东西在市场上已经简单讲就是有点退流行了。
确实。
对，退流行。对，退流行了。或者是其实我认为啦，我认为就是说中美洲这些 可能有些后置的处理厂或者是后置的品牌，例如说所谓的圣徒阿里欧，就是可能大家去搜寻一下圣徒阿里欧，可能就看到很多可能他们在哥伦比亚做的批次。 OK， 那这样的一个计划呢，其实我就后来采购到最后一个阶段的时候，我就发现，欸，其实圣徒阿里欧有一些东西他们的风味或者是同一个豆商，物料供应商，他们做出来或者是说他们提供出来的产品多多少少都有带有这样子所谓像是音乐家这样的后置处理的风土的味道。
对，
所以我就会觉得说啊，那可能接下来音乐家系列的这个标志性的风味它会开始往下放，可能会放到产地里面，或者是说不同的处理厂里面，他们也可以做得出这样的
类似的，
对，这样的味道这样。
因为像早期我们最早都会说喜欢在处理法上做比较多变化的是哥斯达黎加嘛，
对。
但是过去几年其实哥伦比亚也是做很凶，就是两个哥字辈的，就是在特殊处理这一块都是蛮多的尝试这样子。
是，
那可能也许对消费者来说，当市场没有那么多选择的时候，大家就会觉得说，欸，这个很特别。
对。
可是当这样子的选择越来越多的时候，大家反而可能会有一点点麻痹了，变成会有很多的庄园啊、处理厂啊都会来抢占这个市场，所以原本的那个市场也会慢慢的被瓜分打散这样子。
基本上会被瓜分打散了，然后再来是可能他们，因为他们的风味也会做到比较标靶性嘛，就是强度可能会做的比较高，他们还是有他们自己的独特的方式
制成，
对，他们的制成这样。那其他庄园可能就会比较没有那么显著，但是我的确在最近有喝到，例如说我最近有喝到墨西哥的 OK 是圣徒阿里欧计划的，那其实我在生豆打开了的时候，我的当下的念头就只有三个字，莫扎特。
哦，感觉就很像莫扎特。
对，我一闻到就哎，这个应该是双重厌氧的东西，对，就是有厌氧菌的 那种菌种的味道。对，那在生豆上面我就闻到了，那烘完之后果然不出所料，他跟音乐家，
就是这个感觉，
对，就是这个感觉，87分像，对，我不敢讲更高嘛，对不对？就是，基本上都几乎快要中的这样的风味，我就会觉得这样的东西，它接下来可能你要音乐家的系列，可能可以有其他的
风选择，
哎，对，选择或者是产地不一样，但是味道很像，
这感觉就有点像是流行趋势，就是
对。
都会一阵一阵的，哦，比如说 一开始可能流行的是水洗，然后日晒，然后到后来的特殊处理法，那等到这个特殊处理法又百花齐放的时候，大家可能又反而会想要去回过头去追求原始的这种基本的传统处理法，这个跟流行趋势的概念好像就还蛮像的。
我觉得蛮像的，因为这种东西它就是有一个 一个浪潮，
对，一波一波的，
一波一波的。那我个人是会有另外一个想法，是因为最近就是跑了很多的杯测会嘛，对，那会看得到各家的产品啊，或者是新品上市这样子
，OK，
或者是预购的货，对，那我觉得在从去年开始有一款产品叫做那个双重厌氧酵素水洗，对，喝起来就是有一点那种。水蜜桃啊，或玫瑰啊，或者是荔枝这样的感受的，的风味哈。那当然，豆商是给它取名叫十里桃花了哈。不过，我个人觉得这个东西它其实就是后置处理做出来的产品这样子。对，那它的当然就是用一些比较合乎所谓的欧盟规划的，或者是食品安全法上面他们。可以接受的一些菌种或者是酵素，对，去做后制。这个东西其实在给哥伦比亚已经玩到烂掉
哦，
对，玩到烂掉。
所以现在法规事实上是有在规定这些事情的，
是有的，而且是一定要申报的，因为如果不行的话，使用了不同的东西，某种程度上是不能够出口的，对，是不能够出口的，对。那这种东西其实我觉得接下来可能也会在其他产地，他们收了咖啡果 之后，
嗯，
哦，咖啡果实之后，咖啡樱桃之后，然后再用这样的方式处理。甚至我觉得，我觉得非洲也有很有可能被这样做处理。
哦，非洲嘛，对，非洲其实比较少看到特殊处理法，对不对？
对，比较少。不过我觉得有可能，有可能会有这些批次的出现，
慢慢变多。
我个人对我个人认为啦，因为这样的风味，其实在市场上，第一个它是比较容易被喜欢的，因为它还是明确的味道。
对，强度可以做的比较出来。
是，它还是强度也做的比较出来，然后也保留了，例如说伊索比亚的这样的。他们的柑橘的特性 ，OK， 花香这样的调性，这样，嗯嗯嗯，对，那我觉得这样的东西可能会被推出来，迎接着市场的接受度。
嗯嗯嗯，
对，这是我认为在后置处理上面会看到的一个现象。
OK， 那除了后置处理以外，老板还有觉得什么样的现象是可以分享的吗？
哦，再来一个更现实面的，
嘿，
我觉得接下来大众能挑的东西会越来越少。
为什么？
因为国际的贸易的关系。
哦，你说整个，比如说整体的生豆的产能啊这些。
对，因为我们去参加杯测会，然后他们都会分享在产地看见的一个状态，然后又因应着环境的变化，
啊，
整体上面后置的状态，例如说可能以前可以干燥到八天的，现在完全都不行了。
OK，
对，现在完全都不行的时候，那怎么办？对，那就必须得靠其他的手法。去做处理的时候，那我想这个部分就会比较辛苦，因为处理完之后它到底能不能合乎市场的要求，市场要不要买单，然后庄园主或者是在地的这些后置农，他有没有办法好好的维持这样的品质，这个其实都是很挑战的。可能大家要习惯一件事情，就是现在开始或者是新的年度开始啊，同样的钱可能买不到去年的东西。
对，可是感觉好像其实有点每年都在发生这样状况，对不对？就是生豆的成本一直不断的在拉高。
对，
对不对？
对，而且我觉得去年拉得很高，去年拉得很高。 哦
去年拉得很高。
对，去年，
okay，
去年拉的那一波，我觉得我个人认为是蛮痛的，就是他那一波的涨幅是我个人认为是很严重。
那现在比起那一波还是持续在上涨，
我觉得还会再调一波，还会再调一波，因为
OK，
因为第一个就产地的产量就少了，
嗯嗯嗯，
然后疫情前、疫情后，然后到现在为止，整个大环境已经变得非常的大，对，变得非常的大，甚至他们都要用不同的方式去做后置，
嗯，
然后才有办法维持着大概2021年的那种的状态，因为2022年真的是完全烂掉了。对，二二年是完全烂掉。
Okay。
那我个人认为2021年可能是一个比较有指标性的一个年度。OK， 更好的时候，其实我常常都会说，喝到一支强度很强的咖啡，我都会说哇，这真的是梦回2019，
记忆中的味道。
对，记忆中的味道，那个年度里面的伊索比亚，每一支的风味都很标志性的，强度也很高，你基本的水洗就好喝到一个，觉得哇，这是真的是很幸福哎。2018、2019的时候这样子。
因为现在不管是贸易的金额其实都是一直在提升的，可是在生豆的产能上其实是
没有
每年往上这样子增加的，
没有，
所以这个就是回到供需嘛，当我的需求量是上涨的，但是我的供给量是没有同步上涨的时候，那势必价格就会在往上提高，那更不用再说我们之前很常讲的人工的问题啊，或者是气候的变迁，或者是比如说像战争啊，不管是内战啊，或是这种俄乌战争，其实很多的种种的条件因素，都会导致生豆价格上涨是一个必然的现象。所以是不是老板要跟我们呼吁一下，就是啊，
且
喝
且
珍
惜，
啊，
好啦，
对，老板最喜欢讲这句话，
对，且喝且珍惜，我不管你什么时候听到这一集的，我不管哦。你真的要且喝且珍惜，有可能你是2年后听到，那你真的赶快珍惜。对，因为我要想哦，因为我最近听到一个消息，或是我探得到一个消息，肯亚可能接下来会开始在市场上消失。
你说整个消失吗？
对。
为什么？
原因是政治的因素， 政治的因素。我不能说我是绿到出枝的哦，觉醒青年。但是我可以确定的是，因为以前中国大陆不是有做一些政治上的大傻逼嘛，
嗯，
傻了很多非洲国家，肯定是其中一个啊。
嘿，
对，然后因为可能没有办法还钱，所以有很多的咖啡豆就直接扣下来了。
哦，真的假的？
对，直接扣下来。所以呢，他们要完成一件事情，就是他们可以独立的进出口的合作社，嗯，那他们就要有一定的规模性跟有一些法规的认证。那目前来说，例如说像镍锂啊，
嗯，
啊，或是奇恩布啊，目前来说都还没有完成这个认证，所以目前可以出口对外的，以目前我知道的消息是，奇里亚加的产地是有完成的，所以市面上可能接下来会比较多奇里亚加的，但是可能会比较少的其他的，例如说镍锂、奇恩布等这样的地方会比较少，
所以应该是变少吧，也不是完全消失吧？
对，所以呢？
还是在台湾基本上就喝不到了。
我觉得会很有可能，因为为什么？你看好，哦，像16年的时候我们还喝得到 90 plus， 现在喝不到了。
我现在喝不到 90 plus 吗？我是不知道，因为平常比较少买这么高单价的。
以前 90 plus 很便宜耶，超便宜的，
哦，真的哦。
对，没有现在这么扯了，哦，但是他因为会直接往中国送
哦，因为他们那边就是你知道就骨个臭这样子。
对，然后他们有很多的人。大概在好几，就反正今天的结果一定不会是昨天所造成的而已。
对，
对他们就全部的，因为你还不出钱啦，啊，你只好用物资抵押，啊，或者是怎么样的关系有没有？那可以确定的是，目前来说，肯亚可能会有这样的状态出现。那如果出现了，也不用，嗯，也不用担心啊。如果没有出现，嗯，那就要怎么样？高兴
哦。所以其实我觉得在。消费市场这边可能也会越来越 M 型化，因为愿意喝高单价的，他们有这个消费能力的，他们可能还是持续会买单，但是那些东西可能对我们这种一般普罗大众来讲就会变成是比较没有那么平易近人，所以它是不是也会变成一种 M 型化，因为现在消费者意识也是不断在抬头啊，所以可能会有一群金字塔顶端的人，他们是可以愿意用更好的价格去追求更好的咖啡品质。
欸，会有这个会有，嗯，对，所以这个现象一直都会有啦。
嗯，也是，
只是说我认为接下来可能要做更多的变化。
嗯，嗯，
对于从业人员来说啦，就是说可能自己要有一些行销的方式。
哦，
对，自己要有自己的行销的方式，就是以前可能你碰出来单品咖啡，哇，好潮哦，
对，
单品呢，欸。
现在单品已经不潮了，
啊，现在单品不潮了，哇，泼精品，哇，好潮哦 ，sorry，
精品也只是个门槛而已。
对对对 ，Seven 都在卖了哈。
对
对，超越 CQI 好不好？
讲到这个单品，未来配方豆会不会是个趋势？我不是说商业意识那种配方豆，嗯嗯，而是这种比较精品咖啡的配方豆会不会也是个趋势？
欸，其实我大概在2017年的时候，我就看了一本杂志，他说大概在未来十年。
哎，
一定会发生一件事情，就是，咖啡变成咖啡，它会从那个产地溯源变成，你不只要产地溯源之外，你还要变成一道的料理。
OK，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它会有点像调酒，你懂我什么？哎，嗯，长岛冰茶 ，OK， 好，生命之泉，然后配上什么东西，蹦在一起，嗯，喝了就醉。
哎
，OK， 这样的状态会出现。
OK。
对，这样的状态会出现，就像是有点手摇饮啊。OK， 奶茶加珍珠，
嘿，基本款
珍珠奶茶，对，就变基本款嘛，对不对 ？OK，
对，
好，接下来可能就会有什么那个，所以马古就很流行啦，啊。哦，马古现在就开始很流行那种他们自己的配方饮，
特殊调饮，
对，什么葡萄滋滋，哦，哎，草莓芒果滋滋，什么蛙哥滋滋，
哎，
这些东西好。反过来看，咖啡会不会也会哦？嗯，
是
我个人认为它也会出现，因为我正在干。
而且我们现在讲的不是咖啡调饮，我们现在讲的是一样是，比如说就是手冲咖啡好了。
对，
但是大家都会开始在尝试做一些，店家自己调配出来的配方，对不对？
对，接下来可能会出现这件事情了。
嗯，
就是他可能已经喝习惯这些味道了。好，那这些味道怎么样把它蹦出新滋味？
嗯嗯嗯。
对，我觉得这也会是一个趋势，但是市场会不会买单这件事情，我只能说是趋势啊。
对，
那买不买单这件事情要各凭本事
啊。对，因为我觉得这个跟店家的口碑行销或是你的这个配豆的技术能力都会有关系。
对啊，或者是利润结构啊，怎么等等的。嗯、对，我觉得这很有关系啊，因为门店也有门店的经营的方式，
嗯，
那卖豆子也有卖豆子的一个经营的方式。我觉得这部分可能像我知道的，身边有些朋友或从业人员，他们就是专选啊、哦，专选比较主题风味的豆子。
嗯
，OK， 那他也不会跟你说这是什么产地，他会跟你给一个
风味标签。
风味标签，然后用这个风味标签去命名、
嗯、对，
例如说这杯是比较草莓，
嗯嗯、
草莓
多多，
哎，加水蜜桃，看他可能就会选，他可能就会叫 AI 帮他选一个名字
哦，蜜桃成熟时，
对啊，或者是
粉红诱惑
这类的 ，OK， 好，蜜桃仙子 ，OK，
对，
这类的名称可能会就会出现，那他当然就会遮盖了很多东西，那遮盖下来之后呢，他就会溢价。
因为他就是市场上独门独路的了。
对，但是其实他如果是独门独路的话，他的风味不会，他风味可能在其他地方找得到。
OK
OK， 那这样的策略其实是比较适合在门店的
哦。
推销的时候他可以这样用，因为他你感受得到嘛、嗯、对不对？那你在当下也没有时间去，好，我问一下 Google，
嗯，没有办法去做资讯的 survey。
对，那这个这一招呢，我觉得在门店上是有机会去实现的。那如果是在虚拟的这个状态的时候、嗯、我觉得可能在行销上面会需要更多的卡楼啦，就是电商的话可能就会体验组啊什么吧吧吧的、哦、去做这样的一个搭配，
就在行销上会去配套啦。
对，配方豆的话我个人觉得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趋势。
对，而且可能你的一些文案啊，或是你的 DM 啊，这些可能都也是会相辅相成，对不对？
理论上是要啊。如果说要依这个配方豆的基础，
嗯，
去做今年的整个产品布局的话，
对
对，我思考的都会是这样子。那以消费者来说的话，他可能，我觉得如果我今天是个消费者，我可能就会去决定说，哎，那这样的风味，我到底要不要用？我觉得心旷神怡的价钱，我可以支应的费用来去才去买，去消费这样子。对，因为当下可能你第一个你也不晓得这个豆子是什么的庄园或者是什么的东西。
对对
对，那你买不买单这件事情，可能就要自己要去思考。
我觉得这个结果会变成两个很大不同的方向。比如说像我自己现在会越来越在乎品种这件事情。
OK，
对，因为这个就是受到第四波咖啡精品学，然后再加上比如说我们自己有实际去产区走访过、
嗯、
对对对对对。那像我自己我现在就会越来越在乎品种这件事情。这个我们在上一季的时候其实有聊到嘛，就是可能大家最熟知的品种还是一季，可是可能在之后除了一季之外也会有一些让人家都觉得蛮喜欢的品种，比如像什么粉红波旁啊、嗯、然后辣椒啊，那这些品种其实对我来讲我就会蛮在乎它是不是这个品种的。这个是我觉得是一个第一个方向，就是我们跟之前讲的溯源这件事情有关系。
对，
那第二个方向就是像老板说的，就是因为可能品种这个东西大家还是会发现，哎，你可能不止一个管道可以买得到。可是如果比如说，像我今天木卡咖啡，我可以推出一个木卡配方，那它就是属于木卡咖啡独一无二的。那如果
对
消费者又买单的话，那其实它就会变成你的一个很标志性的商品代表作。
是，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会是一个蛮大不同的一个方向跟策略。可是它可能我觉得都是会同时存在的，因为这个就跟消费者的感官意识抬头也有关系，大家越喝越刁钻、嗯、所以
真的
对店家来说，他们就会必须要么我就是把纯粹这个东西发挥到极致。比如说我们就光讲一季好了，一季还是有分血统纯不纯正啊，对不对？
对对对对，或者是庄园，
对
庄园的一季，
对对对，
哪个庄园的艺伎这样。
对，那这个就是我刚刚讲的第一个方向。但第二个方向就是可能大家会开始去尝试做一个自己店家专属的配方豆，因为我觉得确实现在也蛮常看到店家都会开始做这样子的尝试，包括像莫克老板也是嘛，对不对？
对对，我必须得尝试。
嗯嗯嗯，
对啊，必须得去踹出一个 我觉得因应市场啊，大家想要喝什么样的状态。 我觉得作为从业人员是我觉得是应该是要顺应这个东西，然后提供出我觉得消费者可能会心动的一个风味标签。
对
对，我觉得这个是要去知道这件事情是一件理所当然的，因为我认为在很多做咖啡的从业人员上面来说，可能会有一些伙伴前辈或者是后进啊，他们可能会比较注重于单品豆这件事情。
对
对，不过 我必须得说，这个市场唯一不变的事情就是一直在变。
对，这个倒是真的。
对，一直在变，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可能要放下一些执着。
因为这个东西就是因为以前我们提到配方豆，老实说印象中就会觉得这个是比较没那么厉害，会有一个这样子的刻板印象。
啊、
你就觉得说
啊
拼配豆就是，所以才会有所谓的单品咖啡的崛起嘛，因为最早都是拼配，但后来就变成它是单一产区、单一庄园这样子。
对，
那到了现在的拼配，其实已经都是各种单一产区强度要再更上一层楼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做用单一产区再来做拼配。那这个真的就是一个又是一个新的领域了，我觉得
会是个新的领域，而且这个是我个人觉得蛮难的。
嗯，真的，
对，我个人觉得蛮难，就是要怎么样去配到第一个强度要有，那又要有明确的东西。
对，
那怎么样去组合它，
然后还要有合理的利润结构。
对啊，这真的是很难哦，我觉得真的是有够爆难的。而且只要其中的环节不对，他那一杯就不对。
嗯嗯嗯嗯嗯，
对，那个回应回来的所谓的饮品体验就觉得怪怪的。
OK
好，就怪怪的。对， 就有点像是 我觉得这有点像饮品开发人员，
我觉得有点像那个啦，调香师。
欸、也类似，就是有点研发的概念。
对对对对对，
有点研发的概念。对， 我觉得要去认知的事情是它就是存在的。
嗯、
OK， 对，那趋势来了，
对，
就看要不要上车。
对，
OK， 好，这是我认为就是刚才倪晨提到的这个配方的这个部分，
精品配方豆。
对、对对对，或者是庄园级的配方豆。
对
对，那怎么样把它撮合在一起，哪些强度要给它出来，哪些强度要给它下去，做什么样的配比，这个真的是没有标准答案。
是是是，
对，我也没有办法跟你说好哪一个配哪一个是 OK 的。
对
对，因为以前谈到配方豆就是觉得说哎、欸，是不是要拿来加奶啊，
抽秀给啦，
哎、欸，抽秀给啦、嗯哦、对，拿来加奶啊怎么样。 我跟你说 sorry， 我现在连加奶的咖啡我都加莫扎特。
哦，就是还是要做出市场区隔这样子，
没有错、哦。
OK，
我连烘到终身培的东西，哎、欸，我加一点点这样特殊处理厌氧的东西进去，哇，整个的，我只能说饮品的感受体验是提升的。
嗯嗯嗯嗯嗯，
对，是提升的。那消费者喜欢吗？我觉得这个就让市场去回馈。
OK，
对。不过我觉得这些东西它接着会发生了，
是 是
接着会发生。对，这是我认为。配方的这件事情它就是一个进行式。
对，
它不是未来式哦，是进行式的。
这个确实我是已经，我身为一个终端消费者哦，不是从业人员，
对，
我觉得我是已经有感受到这个趋势是正在发生，只是它可能还没有那么强烈，但我觉得它确实是已经在发生了。那像刚老板讲的，我觉得就是比较偏向生豆端或者是烘焙熟豆端这样子、嗯。那我自己因为 我比较偏下游嘛，所以我倒是觉得在充足上有另外一个趋势的改变，就是现在我觉得大家会开始去更多的尝试半浸泡的系统。
哦，这的确。
对，然后滤杯大家有开始在用一些无热谷滤杯。
OK。
对，因为你看以前大家都是 V60 嘛，对不对？
对，起手式。
然后像星芒也是，我觉得 台湾也很难用的一颗滤杯这样子。可是你看像去年咖啡展的时候，有几颗询问度很高的时候，我们在咖啡展那一集的时候有特别聊嘛，那个 Try Up 的、
都平底的，
对 Try Up 的，然后那个GX2
对
小林老师 GX2， 然后像涛璇也有出，大家都有一直在想要去提高萃取率这件事情，因为
是
热谷滤杯有时候会有一些侧流的现象嘛，就从热谷旁边流掉这样子。
哦，对啊，这个很考验手冲的技术。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反而在冲煮端啊，或者是在器材，就是滤杯端这件事情，开始往半浸泡系统这样去做追求的。
这之前在 Switch 上面就
哎对 Switch 对
对 Switch 上面就有一波热度了。
是是是 是，
对，而且我觉得今年我缺哥大赛是准备今年要开始了啦，有一些赛事已经我觉得开始在萌芽跟发生了，对
对，
还有一个趋势我是看见的，
嘿，
就是以前大家可能都会用电动的磨豆机去比赛，
哦
哦，
现在都手磨，
现在都手磨，
但坦白讲，我不确定这个是因为风味的考量，或者是其实因为我觉得应该是有些比赛他可能就会规定不能带电动的嘛，
对，
那有些是你比赛你要搬一台 EK 过去，搬一台 D-Ting 过去，是不是好像也没那么友善嘛，所以这个会不会也是跟大家都选择用手摇这件事情有关系？
其实我觉得电动的它有一个硬伤，就是它会加热嘛，对，那我们都知道其实咖啡加热之后，咖啡粉预热之后，它的油它的这些比较细致的风味，它的消散度会比较容易被带掉。对，所以我觉得现在手磨的这件事情会是更明显的指向性，因为像去年我就知道说，应该说前年吧，就看到 EZ 的摊位，在咖啡展的时候，哇，大排长龙。
对 ，EZ 真的是卖得很好，
卖翻了。OK， 好，那就是市场接受的状态嘛。
我觉得还有一方面是因为大家现在在居家体验这件事情也是在提升的，就是以前要喝咖啡我们应该比较尝试去咖啡厅喝，可是因为大家不管现在是在冲煮的技术或者是在感官的技术，可能跟疫情也有关系啦，所以我觉得大家现在很多就是那种偏向玩家性质的，大家都是在追求在家里出杯，不管是手冲或者是意式的，因为像这种手压的意式机也蛮多的嘛。虽然说意式我是完全没有涉略啊，可是像我看老板的圈组，其实大家对于意式家用意式机的讨论度也都蛮高的。
对啊，这我就忽然间觉得，怎么他都有，很像什么家里面都很像有意式萃取的设备，
对对对对，
啊，我自己都跑去朋友的店里面，帮忙帮忙一下。
对啊，因为像我们最一开始讲的烘焙也是嘛，烘焙。
对，
家用的烘焙机，小公斤数的烘焙机，然后
对，
冲煮意式机啊，手冲啊，这些全部都是大家都开始在往居家体验这件事情来做发展。
我觉得磨豆机今年应该会到一个瓶颈，
就因为现在手磨的机型是真的蛮多的，老实说，
对，我觉得会到一个瓶颈，就是他们会开发到某个某一个瓶颈，然后就会先停在那边。
是是是是是。
对，不过这样的产品我认为是会逐渐成熟的，因为你看，它也才出现三年耶。
对啊，
对对，好，两年前是 C40， OK，
对，
好，现在可能会有更好的，或者是更，因为产品就是这样子，它会用更好的风味表现，然后去取代掉你的价格，跟你的风味表现，
对，
然后变成大众化的商品，
是是是是，有点下放的感觉。
对，有点下放的感觉。那我觉得这东西就会渐渐的，我觉得今年可能会到一个看涨了，
对，
会到一个
差不多一个临界点。
对，会到一个临界点。那下一个到底什么时候会有一个次世代的东西出现？对，这个我觉得磨豆机这个东西可能还要再观察一下。对，我觉得它还要再观察，因为我知道 C60 要出了，哦，还是出了，好贵啊，
对，
好贵啊。对，有点买不下去的那一种状态。
对，讲到这个，我想要岔出来问一下，就是接下来的烘焙赛不是指定机型改变了吗？以前都是 Woods 嘛，
对对
对，那从今年开始嘛，2024开始嘛，
对，今年的还没有，今年只有决赛知道。
OK，
对，只有决赛知道是可能采用电的这样子。我觉得 只要接下来有关乎电的东西或者是关乎燃烧的东西，
嗯
OK， 十年内它会转成电。
我就跟汽车的概念有点像。
对，十年内它会，它因为接下来欧盟已经确定 ESG 的事情在处理，就是所谓碳权、
哦、跟环保 OK，
对，碳权的部分它会处理到、嗯、那我觉得只要欧盟一动，欧美动了，全世界都动了、嗯、
对 对, 对，
全世界都动了，对这件事情，接下来就会很多的产品会开始出现，当然一开始出现的时候会很贵嘛，那接下来可能就会比较便宜啦、嗯嗯嗯、所以我觉得只要是烘焙的器材，有可能到最后会电的加热的方式可能会变得更完善 更完整，以前电的方式 我现在是还不太敢回想、啊、因为以前电会爆冲、okay. 就是、欸、我要加热到某个阶段之后我就放掉了
哦、oh, ，所以是 Strong Pro 的，它是电热的，
对，它是整个，但是它就比较麻烦了，就是它现在是还要三相用电
，OK，
对，但是要特别跟台电签哦，所以以台湾来说可能会比较辛苦一点。
对，我想说应该拥有这台烘豆机的个人或者是公司应该都不多吧？
目前来说可能十根手指头数得出来，应该是。一只手掌也数得出来，我个人觉得。
哇，那像台湾这么爱报烘焙比赛的，那这个应该设备就变成是一个硬伤了、嗯。
目前我知道的是台北有代理商，
嗯，
已经有了嘛、
嗯。
OK， 好，那南部也有一台这样子。
OK， 一台而已。
对，一台哦。对，我据我现在知道的是 only one。
嗯，
对 ，only one。这个我也
蛮好奇的，就是。接下来的烘焙赛事的执行机台改变了这件事情， 我也是觉得蛮有趣的。
对啊，就是 我个人认为可能电的部分会增加啦，就是燃烧的部分可能会开始做一个修正吧，我不能说它消失、嗯、对，但是我觉得它可能会因应整个世界的变化，因为现在大家都要固碳或者是要减碳，而且是真的有法规的执行命令，对，或者是有一些执行的方法，好、哦、魔法这样子，对，所以接下来会跟着做啦。我觉得台湾身为一个比较先进的国家，基本上应该这几年应该所谓的执行办法应该都会跟着出来这样子。
嗯嗯嗯、
燃烧的这种的机器可能会越来越少，
嗯 嗯，
然后可能吃电的，接下来厂商可能会比较多研发在电的上面。
好。那今天呢，就是莫克老板跟尼城呢，我们就是简单的聊了一下，在2024年整个咖啡业可能会发生的一些趋势或者是现象。那我在这边帮大家简单做一个总结好了。就第一个，生豆的涨价是回不去了，就是必然一定会永远不回头的，一路北上这样子，生豆价格。那第二个就是在小型自烘的这个，虽然说进入门槛变低，进来人变多，但是他们要面临的生存挑战是更为严峻的，因为就是消费者的意识抬头，大家都会越喝越刁钻这样子。那再来就是特殊处理法好像有一点点，该说它是遍地开花，或者是该说它就是有点热情褪去，可能是同一个现象，但是不同的解读啦，这样子。然后再来是精品配方豆的出现。就是早期我们讲到配方豆都是会觉得是比较 商业豆的配方，但现在在精品的配方豆这个趋势也是会慢慢的浮现。那在冲煮的话就会比较偏向半浸泡系统啊，然后滤杯也是会有这种半浸泡的滤杯器材出现。那还有就是烘豆机、哦、因为这个烘豆赛事指定机型，那刚刚老板也提到，不管是 ESG 永续经营的，或是环保绿能这种的，可能未来电热型的这种烘豆机也会越来越多。
哎、欸，有可能。
对，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这一集在前面就是拉里拉扎，我们聊到了一些可能在2024年之后，大家可能可以慢慢去观察，是不是这样子的现象会开始出现在我们的周遭。好了，那我们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这一集的咖城咖啡吧就先聊到这里。那如果你有什么新的发现、新的观察，你觉得也是很有趣的，也欢迎你留言来跟我们分享。那我们这周的咖城咖啡吧就到这边告一段落喽，我们下周见，拜拜。
See you.